在这种形势下，昏庸无能的汉灵帝在宦官的唆使下，不但不知收敛，有所改观，反而变本加厉地敛财并粉饰太平。他为了表示天下安宁，以便继续荒淫无耻的奢靡生活，将年号由光和改为了中平，希望以此改变运数，继续过他的好日子。另外，他还幻想通过一些当时颇为流行的带有谶纬之术、阴阳之说的祈祷、求仙等活动，来实现他所祈求的现世的太平，或者是死后成仙升天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灵帝特意铸造了四出五铢钱。四，实际上，四出五铢钱的铸造与中平二年洛阳南宫所遭遇的一场大火有关。这场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才熄灭，烧毁了乐城、灵台、嘉德、合欢等一批殿宇。这件事如果按照阴阳五行无人感应的理论来做解释，就是上天发出的一种警示，因此当政者应该进行一些祈祷活动，表示在施政上将会有所悔改，祈求上天的宽恕。但是这又变成了灵帝和宦官们敛财并粉饰太平的机会。以张让为首的宦官以修复宫殿为名开征新的土地税，每亩农田收取十枚五铢钱，并强令各地送交木材、石材等建筑材料。这些材料送到之后，又以不合格为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强令贱卖，还以筑修南宫为名，要求新任命的地方官员必须上缴筑修钱才能上任。大郡官员的筑修钱有的高达二三千万枚五铢钱，一些清廉自守的官员因为无法筹措这笔巨款，甚至被逼自杀。经过这样一番搜刮，中饱私囊的宦官于中平三年正式开工修建南宫。为了粉饰太平，他们又根据谶纬之术、阴阳之说搞了一系列新的花样。譬如在宫殿门外的道路两旁铸造了神兽天鹿、蛤蟆，并配以抽水机械，使神兽能够喷水洒露。新铸造了四个大铜人立于宫阙外，还有四座巨大的铜钟悬于宫殿前。另外，为了配合并宣传这一浩大的工程，灵帝还特意铸造了这枚与众不同的背面有四道斜线的四出五铢钱。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立于宫阙外的铜人是四个，悬于宫殿前的铜钟是四个，钱币背面的斜线也是四条，为什么都是四呢？实际上，无论是铜人、铜钟还是斜线，选用四是有特殊讲究的。这与两汉时期的宇宙观有关。中国古代社会认为，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因此，古人把天穹看作一个倒扣的碗，中心为北斗，四周是二十八星宿和十二月神。而大地则是沿二绳四围向四面延伸的平面，同样也有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的星野和表示日月运行的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分属天空东南西北的四个宫，每个宫有七个星宿，其中东宫青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又以这四个宫为根据划分出春、夏、秋、冬四季。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一宇宙观 在古人的帛菊纹样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譬如1993年在伊万汉墓出土的帛菊占卜图，帛菊棋盘的中间是一个方孔，方孔的四角和中间分别各有一条斜线和直线，其中四角的斜线与四出五铢钱背面的斜线如出一辙。因为古人非常迷信，相信神灵，每逢战乱或者是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会将诉求寄托于祭祀活动，祈求神灵的保佑。而帛菊图就被认为能起到辟邪和通神的作用。通过占卜进行祈祷活动在两汉非常盛行。伊万汉墓出土的帛菊占卜图就与阴阳四时的宇宙观有关，反映了古人通过术数进行掩天占卜、图解阴阳五行的活动。特别是王马，因为赌号谶纬，使得帛菊更加盛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善帛菊是天赋异禀，因此利用帛菊图进行政治宣传就成为一种重要方法。当时很多的铜镜上面就铸有帛菊图的纹样。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以及南宫大火的警示，汉灵帝在重修南宫的过程中就想通过在五铢钱币的背面铸造代表帛菊纹样的四道斜线，来表达他祈求长生不老或死后升仙的想法。但是汉灵帝的这一初衷并没有达到，这是因为他一方面纵容宦官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却又粉饰太平的行为激起了众人的不满。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政治流言，认为铸四出文钱，钱接四道，使者窃言耻虐以甚，形象照见此前程必四道而去，即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当时黄巾起义余波未平，统治者就又开始奢靡无度，这样必将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因此人们就将钱币上的纹饰变化与国运相联系，认为四出纹是分崩离析之凶兆，此钱一出，财富将循四道而流布四海，天下必将大乱。果不其然，中平三年二月，铸造发行四出五铢钱仅仅三年两个月后的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刘宏就病逝了，年仅33岁。长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第二年董卓入京，废少帝，改立刘协为献帝。从此东汉名存实亡，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四出五铢钱一语成谶，因此被视为古代的三大凶钱之一。